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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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非常高兴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每星期二三四这三天呢就是这个单元。我们现在开始讲的是启示录，昨天已经开讲了，今天我们要一起认识这个启示录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没有开始讲这个主题之前，我还是先要向各位介绍一下启示录这一卷奇特的书，因为它很奇特，而且呢又很难懂，于是呢有很多人就热心于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他们每一个人呢几乎是都有为启示录写解经书，所以对于我们这后世的人来说实在是很有福气啊。我们可以博览群书，把他们所写的启示录拿来一一的阅读。但是我们也发现，因为启示录啊非常的难懂，于是呢有一些人呢根本就不读了，把它放在一边，要不然就随便翻翻。但是也有一些个宗教狂人呢，他们拿着这本书呢就绘制出一个天上的时间表，他们呢想要测度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们用这卷书呢来证明自己那些个很奇怪的思想。于是有一位出名的解经家，他以失望的口吻说，这个启示录的文字有多少，他的谜就有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在每个时代里面，喜爱读启示录的信徒真是大有人在。有一位出名的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做郭莱，他说启示录这本书，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大的艺术家，他比文学家，无论是出名的史蒂文生，或者是诗人科尔雷基，或者是音乐家巴哈都更伟大。当然还有更多的圣经学者文学家们，他们歌颂启示录这卷书。虽然我们读它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但是它依然是毫无疑问的有它无限的价值。这个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努力的下苦功啊，甚至要找出他为我们预备的祝福。神的话是我们的宝藏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挖这个宝藏。但是当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听众朋友，它是一本启示文学，我们总要把握住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启示录虽然是新约一本非常独特的经卷，它是属于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这一个名词啊，它原出于希腊文。我们在研究启示文学的人中间，我们可以发现，在新旧两约之间，就是旧约的马拉基书完了之后，我们的神有400年之久没有借着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一直到了施洗约翰来到，这段时间称为两约之间，大约有400年之久。在这一段时期呢，出现了大批的就是被称为启示文学的作品。但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只有这一卷是属于启示文学，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这一卷书和其他的启示文学不同的地方是，它以耶稣基督降临来代替主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降临要给我们带来新天新地，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的主要作王，我们的主要牧养他的群羊，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所以新约的启示录可以说是启示文学当中的一本代表作。这个书的开端呢，作者就介绍自己是神把他的意象传授给他的仆人约翰。当约翰谈到这一卷书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说是神叫他转给 那时代的七个教会。当约翰说到自己的时候，他就很简单地说自己就是约翰，也就是身处于苦难中的弟兄，他的同伴。他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和所看见的。那么至于约翰呢，我再做多一点的介绍。他就是一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以前是个渔夫啊，是我们的主呼召他和他的兄弟雅各。他的兄弟雅各在《使徒行传》是最早殉道的一位使徒，那么他呢活得最长，晚年的时候他才来到小亚细亚定居下来。这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说到他的文字，在圣经学者巴克莱教授的形容里，他说我们可以从使徒约翰所写的希腊文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希腊人，他就是犹太人。因为他所写的这个希腊文呢，他的文字是生动有力并且形象鲜明，但是从文法的角度来说，巴克莱教授说他是全部新约圣经当中啊，从文法方面来说他是犯了许多的错误，是很差的。他说即使是一个懂希腊文的学童也不会犯这个文法上的错误。所以可以断定写启示录的这位作者，他的母语一定不是希腊文。虽然他所写的文字是希腊文，但是在他的思想上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希伯来人的思想。至于写启示录的约翰，圣经学者们都一致公认他对于旧约的圣经相当的熟悉。他不只是对旧约的圣经有深切的认识，而且他对于新旧约之间呢，那个启示文学也是非常熟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启示录的特征就是一本先知书。谁敢说使徒约翰不是一位先知呢？神是圣洁先知的神，并且他要差派天使指示他的仆人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事情，这是启示录22章第6节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使徒约翰可以写作这一卷书的权柄的基础。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一个使徒，像保罗为了自己的权柄他要宣称他是基督所选召的使徒，但是约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一位先知，把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忠实的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神要他所做的。所以他所看见的异象乃是从神启示而来的，所以他说他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好，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点累了，让我们借着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为神建立家室。进入之后呢，我和各位来谈今天要和各位介绍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启示。
为神建立家室。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环节，我先为各位读一段经文，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1-3节。完了之后我就和您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启示。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我们的圣经就先攻读到这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我们刚才讲了《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而且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快要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圣经又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从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启示录的性质。说到预言，预言包括两方面的意义。通常这个预言的意义就是指预先说出来还没有成就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意义是指将神的心意依照秩序直接了当地宣告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读整本圣经，就是旧约新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圣经中本来就有许多的预言，也就是说他预言了许多将要成就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明白预言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整本的圣经它就是一部预言书，那么它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同时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见了神的心意，神喜欢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而启示录这卷书就是包含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两种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读到里面所预言的时间事情，我们必定会觉得很惊奇很有趣，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吸引。因为圣经中一切的预言都是神所默示的，它不是按着人的意思来发表的，乃是圣灵感动他的仆人说出来神的事情，说出来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用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念去解释神的预言，同时必须非常谨慎地去了解所有将要成的事。神的忠仆江守道弟兄他曾经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读啊读啊，把自己就读成了一个预言家。我们在研读这卷圣经，我们是一个研读预言的学生，千万不要因为读多了就把自己当成了老师，当成了预言家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太武断，太肯定自己的解释，免得我们摸到了字句而忽略了灵意。这也就是我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自己的态度。这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必须持定预言的字句，否则我们就失去了进入到灵意里面的根基。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抓紧神的话。因为预言中的字句是很有趣的，但是预言中的灵意也是更重要。因为这卷书中的灵意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的。说到见证这一个名词，使徒约翰不只是在启示录中特别喜爱用见证，而且他通常在他所写的其他的书卷，譬如说约翰福音里，我们留意就可以看见约翰一直用见证见证这个字。譬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我们的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7节，我们的主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在启示录里，在他的书信里， 也常常用见证这一个名词。就像使徒约翰在我们读过的第一章第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我们以后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见证这个名词。那么使徒约翰在什么地方写这卷书呢？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也和各位提到了启示录，他写的时候是在巴摩的海岛上，这个巴摩的海岛离以弗所大约有130多里。至于他是在什么时候写启示录这卷书，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大约是主后68年，也有人说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大约在主后90多年。相信有许多的学者，包括了马有藻牧师，包括了已故的陈中道牧师，他们都接受是在主后90多年时候所写的。当年我与陈牧师一起查经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呢，我也接受在主后90多年写的这一卷书。从这卷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受到严厉的迫害，就算是受到教会最敬重的长老约翰也是被放逐在巴摩的海岛上。这个时候应当是在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做多米田，这位暴君末年的时期，也就是主后95年到主后96年前后所写的。同时在这卷书里称7日的第一日为主日，可见主日这个名称啊，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已经是十分的普遍。同时在启示录中称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人，这种讲法也就显示写这卷书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的事了。启示录这卷书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是基督耶稣的再来。启示录有多处一直讲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同时也清楚地记载了关乎我们的主再来前后所发生的种种的事项。在这卷书里有许多的意象和象征，我们在解释上很容易陷于过分的去注重那个抽象的推想，或者是误解了那个象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首先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应当与圣经中对意象性的启示与那一贯性的解释相符合。因为意象在这卷书中占着主要的成分，所以我们如何解释意象就成了帮这卷书的重要的关键。我们应当要留意整本圣经当中有关于意象的解释还有它的应用，不可以单独的为了解释这卷书的难题而迎合某一个派别神学的解释。同时我们要注意，这卷书虽然是充满了意象，充满了象征，但是解释这一卷书我们应当留意的是关于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真理这一方面的教训。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了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可见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他注重我们基督徒的遵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灾难，还有许多的异象。但是这卷书和其他的经卷是一样，那就是以耶稣基督救赎为中心呢，同时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就快要回来了，我们得要准备好啊。就像约翰福音提到的那10个童女，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许多的话在圣经里面，为的就是要我们准备好，要准备好来见我们的主。接着我们来注意对于圣经当中的意象我们如何解释呢？我们的解释必然会对启示录的解释有影响。我们来注意民数记12章的第6节到第8节记载着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可以分为异象、异梦、谜语。在这一节的经文里，神自己指出，摩西之所以比其他的众仆人更尊荣，是因为神用明说的方式给他启示。明说就是口对口、面对面说明白的话，而不是谜语。至于异梦呢，是指人在梦境当中得着神的启示。这个异象不是在梦中，乃是醒着的状态中。因为我们的神，他当然有超自然的能力，会能够引荐我们进到一个奇异的境界，得着启示。但是重点是，无论是异梦，无论是异象，都不是凭人的思想或者是自然的力量能够产生的效果。但是在启示录当中没有异梦啊，全部都是异象，看得清清楚楚。好，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重要的事，希望大家能够把我的节目多听几遍，让我们自己能够将这些重要的话给它记下来。一颗爱主的心是我们的神所知道的。我们走进教会，我们打开圣经，并不是因着消遣而来到神的前面，乃是为着敬拜他，这一点是我们的神所注重的。
带着你我走，我们都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历经沧桑风雨后，风雨后，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走过多少弯，翻过多少沟，看着夕阳西下，江水东流，雁南归，雪花飘，走出去是个天，向前莫停留。山林带着你我走，带着你我走，我们都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历经沧桑风雨后，风雨后，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走过多少弯，翻过多少沟，看着夕阳西下，江水东流，雁南归，雪花飘，走出去是个天，向前莫停留。
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是圣灵带着你我走。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都要跟着圣灵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短短的可爱的一个小短句，那就是有很多的动物啊，他们在讨论要把神的像建造在哪里比较好呢？
童话森林中的动物们为了感念造物主的恩德，大家决定为他建一座像。可是这座像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呢？飞禽派跟走兽派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我们觉得应该把像建在山岭上，这样才能彰显造物主的崇高和伟大。
不，我们的意见呢跟你们正好相反，应该把像建在大海边，才能表现出造物主的宽广和慈爱。
两派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去问造物主自己的意见。造物主微微笑道：
就建在你们心里吧，如果你们心里真的有我，时刻记得我的话，遵行我的道，彼此包容体谅，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纪念和感谢了。
是的，听众朋友，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放在哪里呢？放在皮包里，皮包可能会被扒手给偷了。有时候我们把东西要藏好一点，藏得太好了，有时候自己都找不着，所以放在心里面是最安全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没有专门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大多数虐待儿童的案件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处罚的规定只是劝诫、制止、行政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父母虐待孩子的处罚也只是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尽管早有撤销监护权的法条，但语焉不详，难以实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重视未成年儿童少年的安全保护，带动关注儿少权益的文化风气，促使相关法条修改增进，建构出完善的儿少保护法律体系，使中国的未成年儿少真正成为全体百姓保护重视的产业。愿社会大众对于邻舍家长虐待孩童的案件不姑息冷漠，愿意积极介入救援保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切切地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祷告，主必垂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地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7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愿神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